好，下面开始讲课。刚才我在谈到有几种弓啊，它这个弓的来源形式，他们一般所采用的这个特点呢，都是啊，什么发弓啊，是吧？甚至于这个讲究这个受弓啊等等这些名词，这都是这一类气功师创出来的名词啊。真正气功师呢是讲究啊传功传法的，道家讲讲道，是吧？同时呢教授一些个这个方法修炼方法，而他们不是这样，他讲受功，把这个信息啊打给学员呐、啊，或者打到一个树上啊，或者一个物体上啊，人们对着这些东西啊就开始发功啊。采取这个办法呢，就是让人家主意识完全放松，什么也不知道，是吧？不知道到什么程度啊？你自己的食神呐，也就是你的主元神，简直就像睡着了一样，什么也不知道了，稀里糊涂，是吧？这个进入那种状态之后呢，再加上啊，这个气功师啊，他的暗示，是吧？你想哭你就哭，想笑你就笑，你要动你也别控制他。加上他的暗示的手法，就使得有些人呐，一放松之后就开始动啊，然后开始笑啊、哭啊。有的以为呢，这是气功师是吧发出的功促使他这样事的，其实不是，他没有这个能力，他只是打出一点能量，这点能量呢，也可以说是信息，激发了你自己自身的那点能量。把你自身的能量调动起来，你自己给你自己去病健身，你还必须得进入这种状态。你不进入他那种状态，你睁着眼睛明明白白的，你还动不起来。所以呢，你等于是你自己在给你自己去病一样啊，是这样的。这个，所以他们经常啊搞这个主场啊，这个什么受功啊。啊，代工啊，等等这些名词啊，都是他们创造出来。而我们这里不讲这个，我们讲真正的，是吧？真正的修炼要给你讲道，是吧？教你修炼方法。啊，道家的也是一样，他要讲，啊，佛家讲讲法，道家讲讲道，是吧？人们都以为这个气功啊，都是这样一种形式了，是吧？讲来。这个气功师上来讲两句，然后开始一发功，是吧？然后再教教动作就完事儿。谁都习以为常，这些假气功师以为也都是这样，是吧？不就这玩意儿吗？咱们也跟着糊弄搞吧，挣钱。其实哪是这点东西啊，是吧？真正修炼的东西是博大精深的，牵扯到，是吧？方方面面的东西，是吧？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。他就以为气功是这样的，那只是去病健身的东西，而且还是最浅层次的东西。这个下面呢，我们谈一谈关于失与得的问题啊。作为练功人呢，我们得什么啊？我们失去什么？我就跟大家讲讲这个问题。我们失去什么呢？有的人讲了，说练功人呐，特别是到庙里去问，说施啊，他就讲的叫施舍啊，施舍一些个钱财呀、啊、物啊，帮助穷人呐、啊。其实我告诉大家呀，我们讲的不是那么一点点的舍，那只是人修炼过程中啊，对钱财物这个啊，这个也就是这个。物质利益本身这个东西的舍，其实我们讲这个舍呀、啊，是一个广义的，是一个很大的舍，不只是这么点啊。我们讲的舍是非常大的，舍什么？舍去常人中的一切不好的东西，舍去常人中的所有的欲望和执着心。我们讲舍这个东西，但是有一点。 说我们要是都舍去了啊，这个东西要是都舍去了，那我们怎么生活呀，是吧？我这里讲这么一个道理，我也不是叫大家呢真正的舍去物质上什么的东西，我跟你讲的是舍去那颗心。我说我们这一法门就是直指人心，我们在常人这个物质利益当中，物质环境当中去修炼，在这个环境当中去放弃那颗心，所以是很难的。但是呢又有它的好处，以后我还要讲为什么我们这么修炼，是吧？所以呢最大限度呢要保持和常人一样，从物质上你可能不会丢失什么，是吧？保证你正常的生活，可是呢你必须得放弃那颗心。你比如说举个例子，说有的人呐就放不下这颗心，啊，这个钱呐多的这个啊越多越想多呀，这个啊就完全为这个钱活了。有的人呐就完全为了这个物质利益啊，甚至于为这个职位啊等等啊，啊简直这个东西看得比命都值钱。我说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呐那就不行了，因为它是常人所执着的东西。但是我们也不讲这个，说非得让你把这些东西都失去。我说那你不成了不是尼姑的尼姑，不是和尚的和尚了吗？那你就上庙里去修去就完了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们要最大限度的保持在常人那个啊生活状态上。也就是说呢，不怕你是吧发多大的财，也不怕你当多大的官，你当了部长是吧，你那个100元大票你成麻袋往家背都没有关系，关键是你能不能放弃这颗心，这是个关键问题。我说在不同层次不同阶层不同环境中都可以做好人，不是说当了这个大干部就不能修炼不能当好人了，哪能有这个说法啊？在不同阶层中不同环境当中都可以体现出来好人了，社会的分工不同嘛，说每个人自身所携带的这个德不同，可能人家有这个德就做了好事，就当了大官发大财，就是在各个环境中啊都可以提高自己，都可以修炼。我们讲的是这样的道理，但是呢在那个心必须把它放下，必须放下这个心。所以我们讲的是这样一个广义上的事，失去常人中所有那个执着放不下的这个欲望心。我们得什么呢？那当然呢我们得的是常人所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得的是这个，我说是在任何一个生命当中来看呢也是最好的，是吧？常人得不到的，修得正果吗？得到层次的提高吗？是吧？在佛教中讲啊，说涅槃达到了这个，是吧？更高层次中去。我们这一法门还不讲涅槃呢。我告诉你，以后我就逐渐会讲的。我们连本体都要演化的，因为性命双修功法，是吧？那本体都要带着，但是你得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才能达到那一步啊。那我们是走这一步了。所以我们得到的东西啊是常人想得根本就得不到的，只有他除非去修炼，作为一个是吧不能把自己视为常人这样去做才能得到的东西。在六道这个佛教中讲说六道轮回啊，说人的一生啊一眨眼就过去了，是吧？这个转生成其他的东西啊，动物啊，你说这个植物啊或者是物质啊，我说这个佛教中就讲这个吗？是吧？人身难得呀，只有人身才能得法，其他都不能得法。要想保住人身太不容易，几十年一瞬间就过去了，追求这个物质利益啊等等啊这些东西啊都是过眼烟云，他说你生带不来死带不去，说你哪样你能带走啊？可是这个功却能带走，因为它就长在你元神身上。当然那就是你真正的自己。所以呢我们讲这个道理啊，你得到的呢那当然就是最珍贵的。 返本归真吗？我刚才谈到这个，说这个舍，说我们讲这个舍呢，是一个很广义的舍，舍去方方面面的执着心。那么这里边呢，就体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执着心要去的问题，是吧？同时呢，我们要想达到能够真正能做到舍呀，我说也不容易，是吧？为什么不容易啊？因为你那个心都在常人的利益当中，你真正能够放得下，你才能够，是吧？舍得了。你说我这个别人呐，咱们举例说，说别人呐，说骂他了你一句，突然间说了你不好听的话，当时你就受不了，就火了，啊！在任何环境呢，他在我们学习班当中都能体现出来，是吧？别人对你不好了，是吧？别人这说你了，你就不高兴了。我跟大家讲这样的道理吧，我说，别人假如是真的对你不好了，是恶意的，他得给你得呀，作为补偿嘛。你练功人，你求什么呀？别人对你不好了，你就对别人不好了，跟人家干起来了，那你是什么修炼的人呢？你不还是一个常人吗？你坐这里听什么法呢？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时时处处都能体现出来人的心性在方方面面的提高。舍去常人之心嘛，我们讲的这个舍，真正给你割舍的时候啊，你就放不下。啊，今天是吧？说你们这个单位啊，要发奖金了，这月奖金呢、啊，别人都多拿了，就你拿的少。啊，你这心里就愤愤不平啊，甚至要跟人去打仗去，是吧？单位里分房子了，是吧？啊，怎么就没有我呢？是吧？跟领导去干呐，去打呀。你就是个常人，你怎么能体现出你是个练功人呢？你知道那个房子、那个奖金啊、涨工资也好，有没有你的？那是不是你的？常人当然他去争了，可是作为练功人就不能这样去做，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他不丢，不是你的你也争不来。假如说你这是你挖门子盗洞的，你真是费了很大力气，你把它弄到手的时候，你发现是吧？你会舍去很多的东西，失去很多的东西，啊，你的心理不平衡，啊，你知道你做了坏事，同时呢，你得给人家相当大的德作为补偿，啊，而且精神上你还欠人的东西，将来还要还的，你想啊，啊，是不是这样一个东西啊？所以我们讲了，当别人呢对你人与人之间这个心性的摩擦勾心斗角的时候啊，你能真正能够做得到我不和别人一般见识的时候，我说你这个人就真不错。大家知道修到罗汉果位的时候啊，是没有这个那个心呢在常人中表现出来啊是非常平静的。真是你骂我我不吱声，我会乐的，是吧？你说我好呢，我也不会高兴的，是吧？你这个怎么常人之心你也带动不了我的，达到罗汉就达到这个，就得达到这样的状态，是吧？达到罗汉的果位啊，就这样。所以我讲，这个人的那个心呐、啊，方方面面那个执着心呐、啊，和都已经那个根深蒂固的在你的意识当中啊。已经扎了根，说时时处处你都不能够用练功人标准要求你的时候，你时时处处都反映出来你跟常人没有啥区别，啊，就是这些事情我们讲啊，这个严重的干扰人修炼也是这些东西，说把握不住也是这样，啊，你能不能够真正的做到，是吧？舍去你这个常人之心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你比如说呀，啊，当然我们跟大家讲，我说这个，我们谈到了刚才舍的问题，不是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啊，说你真正的如果，假如说你窃取了别人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得给人家多大的德作为交换，同时你自身要产生多大的业力黑色物质，你这个空间呢不会真空起来的， 白色物质一损失掉，就被黑色物质所填补，是吧？那东西很可怕呀，它是造成你不幸，造成你有病，造成你在人生中的灾难的关键东西，都是这个业力在起的作用，是吧？你就想好病，你怎么好？是吧？你的业力在这里。我一再讲，我说有的气功师还得真正修炼的气功师，他给人治病只不过是给你推到后边去了，压入另外空间了，并没有给你治好，因为你的业力在这里，他动不了这个东西，是吧？一定时期他还要反出来的，你得还偿还这个东西的，是吧？就是这样。这个业力啊，和这个白色物质呢，就是你做好事了，吃了苦了，付出了，就得白色物质，就是得。你做了坏事了，就得到这个黑色物质，是吧？而且呢，它还有一个成团过程，也叫积累过程。当然了，我们讲说人的元神不灭，那么你的生命可能就是一个相当长的，是吧？一个历史时期了。那么你这个生命啊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，可能会欠下许多许多的，是吧？业力，造成许多的业力，欠下许多许多债，那就会产生很多的业力。也许会做些好事而产生许多白色物质，就是这个德。这是一个来源形式，就是你自己经过久远年代所积下来的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主位上也可以往下积，两种物质都可以往下积。说主上积德呀，主上没德呀，我说中国人老百姓讲那句话怎么那么对啊？现代人呢，当耳旁风，那可不是随随便便讲的一句话，他讲出一个真理来，可是却不被现在的人所认识。尤其现在年轻人一听什么得不得的，多钱一斤呢，是吧？用现在的金钱价值来衡量，是吧？我讲了，反正是你没有得，就面临所有你黑色物质多了，就面临一个形神全灭的问题，是吧？你黑色你白色物质多了，你将来呀，你说我不想这个往高层次修炼，那你可能他交换来很多常人中的幸福。说这佛教中讲了，说没有这个德，那你将来你就去要饭去，你没有德了，连要饭都要不上的，你没东西交换，人家不失不得，给你饭你得给人点德的，你什么都没有了，你说你连饭都要不上的，都没人给你吃的，是吧？这个谈到这个业力问题啊，我们也跟大家讲，是吧？那么我们怎么去消掉这个业力，也就是怎么去，是吧？失去这个不好的东西，失去这个业力啊，也是失去常人那个不好的心，你它是相辅相成的。你要想失去你的心性，必须得提高，然后把你不好的思想去掉，你才能失去这个业力，不然怎么失啊？就得，是吧？自己去苦修自己。面对这个常人中那些现实利益，你能够放得下，是吧？但是我还告诉你啊，你是你的不丢。所以我们这一法门呢，在常人中修炼，说都成了这个一个个的都成了和尚了，都成了尼姑了。我说那不是我们这一法门修炼的方法。我在第八堂课的时候，我将来要讲这个问题，我们为什么走这么一个修炼方法？说我说开了一个最方便之门，是吧？而且是对修炼者是最有利的。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，所遇到的矛盾，我们就应该，是吧？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来针对这些矛盾。那么我给大家举个例，具体例子，说你遇到这个矛盾的时候呢，可能有人坐着想了，说这样就好办，说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说我句不好听话不理你吧。你现在想起来，坐着想起来可能很容易，你真正在那个难中的时候，你就不容易，是吧？还不触这个问题，要是不触及到你心灵上，还不好使呢，体现不出练功人了呀。你不信还不会告诉你的，说一会儿有难了，准备好了，哪有这种事啊，你都准备好了还能提高你吗？都是突然间出现的，可是它却不是偶然存在的，都是为了提高你心性，为了你长功突破层次所设的。所以你遇到任何 环境中的矛盾，你都应该用这个心呢、啊、把握好，是吧？针对问题，我想了，说不触及你的心灵都不好使。你比如说，你走在街上，看着邻居，或者走在单位里，看到同事之间两个人正在那说你坏话，说的很难听啊。你一走一过，被你听到了，这要搞常人，可能就地就跟他干起来，是不是？这还了得？你这简直是给我造谣呢。可是你可能想到了，说我是练功人，不跟他一样，但是心里还愤愤不平的，放不下这个心吗？寻思来寻思去的啊，这人这是真坏啊！说我练功人不跟他一般见识，嘴里说着练功人不跟他一般见识，可是心还是放不下啊，放不下这个心呢、啊，就不自觉的就要回头看看这两个人。这回头一看，这两个人说你坏话的时候，恶狠狠那个表情啊，啊，腾一下火就上来了。回头就给人干了，我没讲嘛，就是那个问题要不触及到你心灵上都不好使。所以今后提高啊，你在各种环境中提高的时候，矛盾都是很尖锐。我们在今天在场这几天中，我在观察到有许多人就是这样，因为座位啊，是吧？他碰他了，是吧？他站在他的地方了，是吧？他惹他生气了，是吧？他对他如何如何？你是不是个修炼的人呢？我告诉你吧，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我们要求你比常人中的模范英雄人物还要模范的，你完全是一个为着别人活的人，为着宇宙的真理可以牺牲生命的，你能做得到吗？当然一下子今天你要做得到了，你今天就是佛了，但是你不能放松你自己的要求，你不能放松你自己往高层次修炼这个心，但是我们允许你慢慢去提高，可你自己却不能放松，你处处你都体现不出你是练功人这个心性标准，你如何提高啊？那么也就是说呀，你碰到了什么矛盾呢，你不要和常人一样去见识，是吧？走到单位里，你看人家说你坏话了，这还是轻的。假如说举个例子，你在这个单位啊，或者你在这个当然现在个体公司啊，或者是咱们国营公司啊，或者是不管你在哪个单位什么环境当中，是吧？你走到了你的工作环境当中，你突然之间呢，你感觉到气氛不对，你早上一上班来啊，你气氛不对啊，怎么这样啊？大家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你，在议论纷纷。后来有跟你要好的就告诉你了，说谁谁谁呀、啊，给你造了很多谣，说你多少坏话了，哎呀，领导现在对你有看法了。祸家伙简直搞得你抬不起头来，把你搞得稀臭。你说这怎么啊？简直活不下去了，叫他搞的，不行，得跟他干。可能这个矛盾会尖锐到这种程度。举个例子说啊，不一定会出现这个问题，可能会尖锐到这种程度。那么你怎么做的问题啊？你搞我，我也搞你吧，是吧？咱们就搞吧。单位里真是大闹一场，是吧？领导也不消停，从上到下啊，简直这个反了天了。咱们讲啊，作为练功的人，你不能这样去对待这个问题。我还跟你讲个道理，你想一想，在你人生这条道路上，你把所有的矛盾都看得很重的话，你并不一定能活到今天。我说一个常人，不管你在哪个阶层当中，你没有三天好日子过，你不信？在你那个高层之中，你有高层之中的矛盾，在低层之中有低层之中的矛盾，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环境的矛盾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家里的、社会的、单位的，方方面面的都是这样，人何尝不是这样过来的？你每个问题你都放不下，你都活不了今天。就我们有些人为什么搞得一身病啊，吃不好睡不好啊，就为了这些个利益活着，是吧？搞得一身病，最后老了灰心丧气，身体也弄糟。对这些矛盾呢，我们不应该去这样去对待。我们常人中不有一句话吗？叫碰到矛盾的时候不能钻牛角尖啊。说你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你真是这样。有些人呢，对那种人呢，他的这个在单位里啊，谁要说的一句不好的话，他马上就能反应过来，说谁说话在他跟前都非常注意啊，谁也不敢惹他呀。人家都有些人还羡慕呢，说这个人真了不起啊！你看人家谁也不敢惹人家，还想向他学呢。我告诉你，越学你就越完。 咱别说这个人好与坏了，咱就说是他活的都很累呀。这种人呢，他吃不好睡不好，睡觉他都睡不着，做梦他都梦着他的利益受能不能受到损害。你想他活得最难了，你还向他学，你说人家活到这份上了多难呢？人来一生也不容易的。所以我们讲了，这是常人。那么作为一个练功人呢，我们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？假如说你走到单位里，走到工作环境当中，别人把你搞得很臭啊，简直是抬不起头来了。作为一个练功人，你不能和他一样去见识，你不能反过来跟他一样干，一样干你不跟他一样了吗？那个矛盾就是这样，你不把他当回的事的时候，你回头过一段时间，你看一看他啥也不是。何尝我们一生中不都是这样过来的？你回头看一看啥也不是。当你心放不下的时候，你就觉得那个难很大；当你心放得很宽不在乎的时候，那个难就变成这么小了，你自己就是升华上来了。实际上是你的心性提高了，是吧？常人还讲个涵养问题呢吧，是吧？不跟一般人见识，作为练功人更应该这样。你不能和他一样去那样争啊、斗啊、干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他把你搞得稀臭，你不但不能跟他一样去争去斗，是吧？你心里头还不能动气。我们讲忍嘛。所以你表面上没有说，你心里头气得不行了，简直直哆嗦，那算什么练功人呢？是不是？你忍住了吗？你还没有悟到这个理呀、啊？你为什么要生气呢？你还是没有想透啊，是吧？人家给你好处呢，给你德呢，你为什么要生气呢？他把你搞得多臭，他要给你多大的德呀？是吧？我跟你讲啊，不能跟他一样见识，你还不能生气。你不但不能生气啊，你心里头还得谢谢他。啊，他把你搞得很臭，你到单位一告诉他，哎呀，怎么怎么地了，说你心里想，哎呀，我得谢谢他。常人可能就乐了，是吧？这简直成了阿 Q 了吗？我告诉你说呀，不像作为练功人呐，衡量好坏的标准，你不能用常人的理去衡量，常人的理已经滑下去了，已经败坏了，道德的标准都败坏了，用宇宙的这个真理去衡量。我讲了一切理啊，到了高层之上都反过来了。你认为是对，到上面是认为错的；你看着是错的，到上面看是对的。你看我给你讲的不是这个道理吗？说你不能跟他一样见识的，你心里他还不能动气，你还得谢谢他。你真得谢谢他。你想啊，你是个修炼的人，你想要提高自己，你也好，我也好，大家都好，你上哪去提高去？哪有这种环境提高你？人家把你搞臭了也好啊，给你制造这个麻烦也好啊，不给你提供了一个最好修炼的环境，提高了这么提供了这么一个机会吗？是不是他给你提供的这个机会啊？是不是？他给你搞的，他给你啊占了多大的便宜，他会给你多大的德？你练功人要什么？你不就要这个德吗？是吧？你得到这个德了，他把你搞这样，你得到这个德了，是吧？你在这问题上啊，你算属于失去的一方，你算忍受痛苦的一方。你虽然没有动心，可是这个理却在这儿，你算忍受痛苦的一方。那么你自身那个业力黑色物质也要转得到转化，是吧？得转化相当大的，变成白色物质，变成德，是吧？而且呢，你在这一个问题上，人家给你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你去提高，你没有和他真正一般见识，你的心性是不是长上来了？那么你是个练功人，你要的是什么？是功吗？层次的提高吗？人家又给你这么多德，给你提高这么个环境，你心性标准上来了，你的功是不是也长上来了？你一举四德呀，你不感谢人家行吗？你真得心里头谢谢人家，你回头跟人家干，你不就是个常人吗？你的功怎么得？你的功怎么长？你的业力怎么转化？谁给你提供这样的环境？所以他不是无意中帮了你一件事吗？帮了你吗？常人就会这样去做的，他是出自于坏的目的，可是呢在你身上他却体现出这么一个好的作用。所以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？你当然要感谢人家，是吧？我刚才所讲的一个问题啊，他是在我们人呐、啊、修炼过程当中，主观上 是吧？思想的主观上的这个认识不到的事情，也是我们这个矛盾的一种形式。当然我们社会是复杂的，人呢不只是在社会上单位里头工作环境是吧，还有这个朋友之间邻里之间，还有在家庭问题上是吧，都会方方面面产生不同的矛盾来考验你心性的，是吧？我们就讲说，咱们说这个人呢，刚才我讲那个呢，在这个社会上工作环境当中，说在家里边，说这个矛盾产生形式，其实我们在座的有许多是练过气功的，都有这个体验。你在公园里练完功，你回家呀，你那个心都胆儿的粗粗的。你不练功倒好，你一练功，你爱人就跟你干仗，是吧？简直为了你练功这个事儿，家里人给你打的简直不可开交。有的人为因为练功事，两口子快离婚了，可他修道的心强，他就想练，他就不让他练，为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楚，是吧？你不信，你过后你问问他，你说我练功，是吧？锻炼身体呀、啊，说你为什么跟我生这么大气呀、啊？他也说不上来，他保证了，他说是啊，我也这个这不应该生那么大气呀、啊，那么大火啊，他保证他也说不上来。我们很多人呢、啊，经常遇到这件事情，所以这个他也就觉得奇怪。他一个奇怪就都挡住了，不敢往下想了。其实他不是偶然的，因为真正修炼那个功法的时候，你想没想到你要去病，而且呢有失有得，你要去掉这个病，去掉你这不好的东西。真正练功呢还要打上一些个基础，形成一点练功的基础上的东西，什么安顶摄炉、采药炼丹、通脉通血，还要形成这些东西，是吧？因为气功修炼是个超常的东西，它不是常人的理呀、啊，你就必须得用超常的理来要求自己，那么你就得重德重心性的修炼，你才能真正达到去病的目的。我们有多少人长期练功他不去病啊？你想没想这个问题啊？你在常人中你跟常人一样，你能去了那个病吗？它不是体育锻炼，是吧？它不是做体操，它是一种修炼的东西，超常的东西，它有超常的理跟着，所以你就必须体现出来你在这个心性上得得到提高。家里那个环境它也不是偶然的，你今天练功练得挺好，自己感觉也挺好，所以你这套东西要形成了，你的病可能要去掉，一回家了你得付出，是吧？你得提高你的心性，得有提高你心性的环境啊。你一个进屋，你爱人呐，可能那个业力团就跑到那儿去了，你爱人呐哐哐哐哐就给你干上，简直这个劈头盖脸就给你吵上、养上、打上啊！你一想这玩意儿，我练功了啊！我不练功以前在家里说一波啊，说话谁也不敢说吱声。我这一练功了，我不吱声了，这反过来他骑到我头上了，这还了得？啊，跟他干是吧？把他压下去，一干，好家伙，你今天这功白练，啥作用没起？你想去病能去吗？你心性没有提高。你那个基础的东西能打上吗？是吧？就是这个道理。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，我所有几乎所有练气功人都能遇得到这个问题，是吧？他就一个奇怪把自己就挡住了，为什么他说不清楚，是吧？其实就是这个问题。我说这倒是好事了，这个矛盾要都发生在家里边，那当然好了，是吧？两口子打完仗第二天还得过混日子，没有后遗症。这个都发生在单位里，就容易出现后遗症，弄不好。他知道这个人，你练功人啊，不会惹他，他可不把你当成练功人。他给你制造矛盾，把你弄得够呛，回头他知道，我得戒备他。这下我把他弄得够呛，说不定啥时候他要搞我呀，这不产生了那种戒备心理隔膜啊，在家里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。所以我跟大家讲呢，修炼的问题呀、啊。在这个人的这个各种这个心呐、啊、往下去的时候，确实是一个很苦的过程。明明白白看到自己的利益受到伤害，明明白白看到人的所谓的人格受到侮辱的时候，说你怎么去对待这个问题？你用常人那个理去衡量，说啊，这还了得啊？我这个啊，这怎么生活啊？人家欺负他抬不起头了，或者我这个就是。就要告别人怎么对待呀，已经用那个标准去衡量，我说那是练功人的标准吗？ 是不是？那么要想做好这些事情啊，针对这些矛盾你能够做好，那么就得时时处处啊表现出是一个练功人。当然你倒不像这个神神叨叨的，有的人就习惯，我最讨厌这种人，神神叨叨的，是吧？像个半仙似的，人家说他一点也不理智，说你得明明白白的在常人社会中，你得和别人表现出一样的，你只是在你个人的利益上把这个心能放得下，我们要求这样的人，是吧？这个要想做得好啊，我说也没有什么标准，大家想想啊，我们做模范英雄人物有雷锋，有英雄模范人物做榜样，我说做一个修炼人还没有榜样呢。我们这个大法给你讲出来了，就唯一的就是遵照大法去修炼，哪个地方不合适就按照大法去修做啊，用这个法来指导你修炼，那只有这样，全靠你悟的。但是呢，也不是说这个是吧，一点也不好把握。如果你平时能够总保持着一颗慈悲的心、和善的心理，总是这样的，那个心态怎么那么和祥？你保证遇到矛盾的时候，那个矛盾突然出现的时候，你有个缓冲的余地，你思考的余地，你能把这事情做好。那个人老是跟个脖子，成天就是你不惹我，我就不惹你；你惹我就惹你，这就干。那老是要跟人家斗的这个知识，我说遇到一点矛盾就干起来，是吧？你现在这个人，你要走在坐在公共汽车，你别踩他脚，你踩他脚，他就骂你狗血喷头了，是吧？你别碰着他，你碰着他简直就了不得了。人群呐、啊，社会就是这样的，谁能碰不到谁呢？如果他真正的伤害你的时候，他真是给你得的，是吧？那耶稣有那么一句话说，他打你的左脸，你把那右脸伸过去。很多人就不理解啥意思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很多就是基督教徒他也说不清怎么回事呢，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他其实他就讲了一个理，他并不是真正让你这样干的，说打你这个你再打这边，他并不是真正让你这么干了，他说出了一个理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打你他要失德的，给你德，给你好处呢，是吧？你叫他打这边的意思他还给你多给你，他讲的是个理，是吧？这个我们法轮功学员呢，我说我们通过学习之后呢，人的心性都会得到很大的提高。我也经常讲，我说我的学习班就是一个大熔炉，是吧？老君不有个炼丹炉，我说我这就是个炼丹炉，我炼出的都是真金。下去之后，在这个学习班上，你就是今后你不想作为一个练功人，你也不会再明明白白去做坏事，除非你意识不到，是吧？保证是这样的。因为这个道理我已经给你讲得清了，除非你害自己，我想谁也不想这样干，是吧？这个所以我们练功人呢，你也不能够再做那些个搬弄是非呀，是吧？这个是吧，做一些个这个背地里说人家坏话闲话呀，是吧？说不好听的话呀，为了一点事情跟人家争啊，方方面面都是一样，就是在我们练功点上一样。什么他想当辅导员呐、啊，他想这个那个的，说为什么？你自己想没想你的动机是什么？符不符合练功人的标准？都是这些事情。我们法轮功很少出现这个问题，在其他公派中简直为了这个钱呐、啊、挣钱呐、啊，为了利益争个斗的，简直是很厉害。在我们法轮功中没有这种事情，是吧？一概不准在我们宫中动钱的，是吧？这个我们有许多学员呐，有很多这个好的事迹，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，是吧？例子，你比如说呢，最后呢，是吧？他带头不再拿这个东西了，这个厂子这个职工啊，这些练功人都不拿了，不再讲这些事儿。好家伙，一下子这个整个厂子人家面貌全变，都不拿了。不但不拿了，现在这个职工啊往回拿，说以前拿家具的就会拿回来，是吧？我在这个武汉，我们的武汉辅导员来了， 对武汉出现这个情况，说这个工厂啊效益非常不好，说离这个武汉市稍远一点，这个当然效益不好与这个很多方面都有原因了，这个很多这个职工啊不太这个是吧，不太认真吧，说这个产品啊质量也不好啦，当然销路就不好啦，说这个在那销路不好了，产品那既然卖不出钱了，讲师奖金可能也就少了呗，所以搞这个工厂效益也不好。我们这个他这个厂子有这么几个人呢、啊、来参加了我们这个法轮功学习班，我在武汉办班的时候，回去之后啊，这几个人呢、啊、霍家伙也教人别人练功，这几个人呢、啊、早来晚走，领导教育什么工作呀，兢兢业业干，也不挑也不拣，什么这个高啊低啊，你多我少，什么啥都没了。一般练气功的人呢，往往在这个单位里都是小有名气，好像是，是吧？哎，他这个一坐呢，我这个都靠跟着学，很多群众就跟着学，整个一个厂的面貌全被带起来。后来我这个辅导站的站长到这去看他们练功情况，这个厂长亲自接见，说你们什么功啊这么练啊？我这个厂的面貌全变了，是吧？这个厂长亲自接见。然后就说你们老师什么时候来啊？我也参加。最后副导站长走的时候用亲自用车给送回去，就是我说这个例子啊，就这些例子很多，而且还不止这些，夫妻之间从此变得和睦了，把这个这个母女父女之间关系，这个父子之间关系啊融洽了，这些事情在我们法轮功中啊简直层出不穷，太多了。那我给大家举个这个比较典型的例子，是吧？我在太原办班的时候呢，有这样一个学员啊，我经常好奇这个例子，因为他比较典型，50多岁啊，年岁很大了，退了休了，老两口去参加咱们学习班，就是到了学习班的后两天要结束的时候，有一天走在街上啊，这个看马路两边没有车，刚走在街上就从远处疾驶过来一辆轿车，开得非常快，那个车上有那个后视镜啊，也叫反车反光镜啊，就刮住这个衣服，一下子把这个老太太拖出去10多米远了，啪一下摔在地上，那个车又开出去20来米才刹住，可想这车开得可够快的啊，一下就摔那里了，摔那里了。那个现在这个人呢，我说现在这个人的思想意识很不好啊，有矛盾先往外推，那都成了这个都是吧，都已经根深蒂固了这个东西。这个司机蹦下来了，啊，你走路你怎么不看呢？他说你走路不看，今天警察来了饶不了你了，是不是？这个旁边坐车的人明白，说你可别这么说了，赶快那个人那么大岁数撞那样了，赶快给看看送医院。他明白过来，是吧？这过去问说老大娘啊，你怎么样啊？是不是摔坏了？咱们上医院去看看吧。这司机也知道害怕了，你说我们学员说什么？自己呀、啊，慢慢的从地上往去爬，爬起来了之后，就一边爬着一边说：“没事儿，你们走吧。他说没事儿，叫司机走。然后呢，爬起来了，扑噜扑噜身上的土，拉着老伴就去参加学习班，走了。还没说，这司机都得寻思，今天可真是遇到好人了，是吧？大家想一想啊，他到学习班上，他跟我讲。我也高兴，我说我们的学员在学习班上啊提高很大。咱们换一个人，他自己也讲，他说我不参加学习班，老师我不会这样对待他。你想是不是这样？高一个常人，有人还想啊，谁敢不碰我一下，我当时就赖他点儿，是吧？何况给我真碰了，是吧？哪儿坏了？哪儿都坏了，趴在地上我都不起来，上医院去吧，住在院里我都不出来，是吧？大家想一想，要告常人是不是就得这样做呀？好坏出自人的一念，就这一念之差呀，就会有不同的后果。大家想一想，50多岁的人一下摔到那种程度，能摔不坏吗？那衣服也不破，也不出血，哪块都不破，也不疼，就是一念之差。他今天又不能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好坏出自一念呢。他的心眼一动，哎呀不行了，好家伙不行了， 说哪儿坏了，哎呀哪儿都不行了，好家伙哪儿都坏了，是吧？真的哪儿都就得坏，能不坏吗？是吧？送给你送到医院里去，给你拽的骨断筋折，后半辈子你躺在医院里，给你多少钱你能合适？因为你动了这种念了吗？是吧？不同的这个人这个思想啊，会带来不同的后果。就这一念之差，什么事都没有，也不疼，到学习班上来了，参加学习班，自己心里也高兴，是吧？咱们就讲那司机，他开快车了，可能有急事，他能是有意去撞人吗？他不是无意的吗？是吧？那非得赖他点儿，这种做法对不对呢？我就说这个事情本身，是吧？咱就说这个，那看任何人都不平啊。现在我没讲嘛，现在人的道德水准发生了扭曲了，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呢，人都分不清。做坏事呢，他你告诉他做坏事他都不相信，那看是看任何人都宠不大，叫他给钱，叫他给他钱，管他要钱，叫他几百，都得这样说。那大家想一想，做对不对啊？那看任何心都不平，是吧？能是这样吗？他能是有意的创人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讲啊，这个这类例子也比较多，是吧？我再给大家举一个，我在北京啊有个学员，是吧？学得非常好。有一天呢，这个晚上吃完饭了，领着孩子出来转一转，走到前门那块儿，看见这个摸奖券的这个广播车啊，摸奖券一块钱一摸，这个奖品都在那个车的汽车顶上摆着，摸吧。这个小孩啊非要摸奖券，拽他爸爸要摸奖券，他爸爸一想摸就摸吧，反正叫孩子高兴高兴吧，也没看到谁摸出奖来，对不对？花一块钱呗，给孩子到那一摸，二等奖。二等奖给个什么呢？给个很高级的一个小孩的自行车，你说正对正合适啊，这小孩就想要这个东西，摸着了，当时他脑袋就嗡的一下，他说我是练功人呢，这是不义之财突然得的，我摸他我要他干什么呀？我得给他多大的德呀，是吧？我要他干什么？说不行，是吧？咱不要了，告诉孩子不要了。那小孩又哭又闹的，我叫你买你不给我买，我今天摸一个你还不让我要，不干，非得要。一看这孩子闹得挺厉害呀，那就推家去吧。推回家怎么寻思怎么不对劲儿，说不行，我得把这个钱呢、啊、还给他。啊，他支这个车支300多块钱，拿出钱来，他说我去送钱去。嘿，他走到半道儿想，他说我那个奖券都不在了，是吧？二等奖的奖券已经不在了，我把这钱给送回去，那几个人不得把它分了吗？我现在这人没准儿，是吧？他一想不行，我干脆我送给单位赞助。他拿这个钱呢、啊、就送到单位去，跟领导一讲啊，领导也觉得挺奇怪，但好在领导还知道他练功，他们单位也有些练什么法轮功的，大伙在一起经常唠，他领导也听到过，反正能理解一点也不太理解，但是就高咱们就说一般的单位领导要换一个单位啊，人家不知道他情况，那就得说他得精神病了，说这人思想脑子有问题吧，说精神出了毛病了，是吧？都得会这样说，群众都得议论纷纷呐。我没讲吗？我说人类的道德水准都发生了扭曲了，世风日下。你刚学习雷锋那个年代，大家想一想，那谁也不会觉得，那给单位送点赞助钱，我说谁也不会觉得这个太突出，那很都是那么回事，没有什么可了不起。现在谁做的这种事情，那都得说他是精神病，傻子都不够，都得说他精神病，是不是？这个在我们这个学员当中啊，这些事情简直事例太多了，是吧？数不胜数，我也不多讲了。我讲一讲啊，也有守这个心性啊守的差一些的，是吧？给大家说一说。你比如说呀，当然在我们功法当中啊比较少，几乎我看不见。我这个学员当中有过去学别的功的，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， 所以有这么学员呢，我在这个办班初期的时候遇到他，他从这个过去呢是练什么功啊，我是想不起来了，他练功没起作用，这个人根基很好，他在寺院中啊拜佛是吧，他又是皈依佛教的这个居士，哎，他这个起作用啊，天天呐、啊，这个打坐呀，真正的去实修啊，看经书啊，这还真上来了，这功啊上的也很快。为什么会上的很快呢？因为这个人根基非常的好，好到什么程度啊？他可以说这个人就是人家要挑选那个做徒弟那个对象都是啊，这个功层层的往上涨，因为他所遇到的矛盾呐、啊，那个矛盾对他来说都不放在心上。他心性这么高，你说那矛盾这么高这么高这么高都不起作用，等到一直到他的心性标准长到这么高的时候，这个矛盾也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，哎，他要想再长功那就得提高他的心性。我说这个矛盾你可别害怕，是不是矛盾越来比一个大越来比一个大？不是这样的，就像那个水缸一样，装满了快要装满的时候再往里倒就往出漾了，你就受不了了，有点这个意思。那么你要再往里倒就得换个大的容器啊，这是这个意思吧，是吧，你的心性就得提高，你这个装水这个是吧，这个层次也得提高，所以你才能装进去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它不是说矛盾大，这个人呢修炼到很高的位置上了，达到了世间法修炼到中层以上，那个时候那个人的那元婴啊就得长这么高了。我说的元婴啊，那就是佛家叫做金刚不坏之体，说白了就是佛体修炼出这么大，坐在莲花盆里金黄色的。他这个天目啊，整个都是他给我写的心得体会中谈到的这些问题啊。他说我看到观音菩萨，看到如来佛，看到释迦牟尼，看到这个十八罗汉，我一练功的时候十八罗汉围着我帮我护法，他挺高兴啊，他说我天目看的都看得见，他也看见他的元婴了。你说那能不爱练功吗？什么东西都修炼出来了，那也爱练呐，内是丹田看吧啊，那这个金灿灿的坐在莲花盆里是吧。等他修炼到，因为这个位置他不是他的最终的位置修炼目的啊，他还得往上突破呢，达到很高层次上才能那么圆满的。那么这个矛盾呢他就得继续提高的时候，这个矛盾就显露出来了。突然间呐，单位领导对他有看法了，哎呀，同志之间对他也有看法了，她是个女的，姐妹之间互相称呼着，人家也对她不好了。她说怎么了，大伙都对我这样是吧，她就心里头就不平衡了，说我一直对他们挺好啊，她也爱帮助别人呢，人挺好吗？她就开始拜那个佛，她看见观音菩萨了，她说我看见了，她说我就求她啊，你帮我解决解决这些难啊，这些个矛盾吧，我怎么了，我简直受不了了，你帮我解决解决。他说观音菩萨瞅着笑不理他，不管不吱声。他说这个矛盾越大呀，他一个过不去啊，第二个又来了，说这个搞的这个单位里头社会上对他矛盾都挺大的，焦头烂额，简直搞到这种程度了。最后呢他就不是求了，他就怨他们，我天天烧香供着你们啊，为什么这个就不帮我管啊，不给我解决，他开始怨他。最后那个他不只是怨了，简直是他跟他们指责他们，哎也不行，最后是指责他们走了不理他，一指责他就走，他气得不行了。最后那个人到什么程度啊，这个矛盾越来越突出的时候啊，举个例子是吧，咱们当然大连这地方可能不这样，到了长春啊或者黑龙江啊，这个到冬天呐、啊，天很冷，都要储存苹果啊，家里啊储存点冬储菜嘛，不是、啊？到咱们辽宁这个地方拉点苹果，是吧？汽车回去职工分，一家都储存一筐两筐苹果。这个苹果呀，拉来了，他一看这苹果挺好啊，大苹果这拉来挺好，一筐一筐的卸下来，他就办事去。等办事回来的时候，一看这苹果人家分完了，就剩下一筐最小的。里边都小苹果那么小，那他的，你说这个气呀、啊，气得不行了，简直。人家旁边还有人告诉他，我没说吗？不触及到心灵上都不好使的， 人家旁边还有人吹风告诉他，说你那个大的还有几个大的叫谁谁给你换去了。他就开始骂街，哎，这个开始骂街，就开始，简直就是矛盾已经相当激化。其实呢，我跟大家讲，就是你别看你能够天目能看到他了，他不会给你讲法的，他可会给你制造难，啊，目的是让你提高，但是他不会给你说出来，所以他也不知道啊，啊，这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啊，他就受不了了，最后这个，这个，他就跟人整个就跟人干起来，整个这个是吧？谁来跟谁干，谁来跟谁打，最后他的心性掉下来。心性掉下来，我讲了，心性多高，功多高，整体上去，整体下来，这是绝对的。他的心性往下掉，他的功也开始往下掉，心性的尺度下来了，那功也开始往下掉，也下来了。最后呢，因为心性一下来，功也下来，整体退化，身体的变化也在退，元婴也在小变小，最后呢，元婴啊就像那个妇女怀孕流产的一样化掉了，他功也下来，他气的就坐那儿大哭啊，那简直气的不行了，把那佛像抓起来啪啪都摔碎了，是吧？谁要提到那个佛字啊，他恨得咬牙切齿，他说他们最坏了。后来呢，他也是吧，经书也烧了，啊，佛像也摔了，再也不上庙去了。但是呢，他习惯了早晨起来，他早啊，他上公园里去，啊，跟人家练了气功。我办班的时候啊，和他一起练气功的人，人家就买了几张票，其中就给他买了一张，啊，给他买一张票，说气功，说什么气功啊？说佛家气功。他一听，他就骂上了。他真是咬牙切齿的骂呀，咬的牙齿响，骂那佛啊，不去。大伙说你看咱们一块儿去听听，你把他气功啊如何如何的，票已经买来了，他就这面子上过不去啊，先去吧，就跟着就去了。到那儿一堂课听下来觉得还行，第二天又来了，就这样一下子把十堂课听下来了。最后他给我写的这份心得体会中提到这些事儿，他说老师啊，我什么都明白了。但明白是明白了，可是毕竟走了一段弯路，这个弯路走的可够大的。可是因为他根基确实很好，反的也很快，腾腾腾腾往上反啊，几个月的时间我看他真是反是吧，很快反过去。就这个例子也比较多是吧，但是在我们这一门中啊没有，少见。这是他以前呢，后来学了反攻以后，这个一直非常不错的。刚才呢我所讲的就是主要是人在心性方面修炼的一些事情啊，重点的今天讲的这些问题。下面再讲两个问题，一个呢就是讲灌顶的问题。大家知道啊，这个灌顶这个东西啊，它本来是宗教，而且是密宗的一种宗教形式，但是呢也不是说一点不起作用。佛家呀都讲灌顶，可是呢不讲表面形式，所以谁也没有谈，连释迦牟尼也没有谈到灌顶的问题。其实你作为一个在佛门中修炼的人呢，时时每个层次都在给你灌倒，你会突然间感到一股热流自头而下的下来了，灌遍全身，那就是在给你灌顶了，但是不让你知道，睡梦中啊，走路啊，是吧？或者在其他环境中，你是吧有这种感觉，就是在给你灌顶，会多次灌顶，不同层次都给灌的。主要的目的是给你身体净化、净化再净化。真正灌下去，你看那个骨头都是，灌完之后那骨头上面都是透明白的，够功给你灌完了一个常人的身体，啊，这是真正灌顶的意义。可是呢，佛家都没有讲，我们这一门呢也不讲这种形式上的东西。我就说一说呀，它是密宗的一个宗教形式了，它不只是一个修炼的东西，一个表面形式了。皈依我这一门了，灌了顶了，那么就不准出我的这门了，然后在我这一门中开始受法。 我们现在有许多气功啊也搞灌顶，奇怪的还有些道家气功讲灌顶，我说马脑袋上长出个牛犄角来。道家是讲脉络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我就说他简直是胡来，灌顶怕灌顶。可是有些气功呢他就这么搞，是不是？他就给你搞这个小圈子，学了我的功啊不能学别的功，是吧？学了别的功我就惩罚你，甚至有的气功师拿人家生辰八字说算计人家，他就是搞邪门歪道。当然他都不一定有什么政治目的，想要搞什么义和团，他主要是把这个人拢在这里呀。我今天教你点，明天你再来学，我再来教你，明天再来学，他反复的来挣你的钱，他收刮你的钱，他是这个目的。他搞这个是吧，想搞这么个势力，这么个范围，是吧？拢着你呀，不让你出去，做坏事嘛。我们这一门法门呢，我们真正传功我们还不这样搞呢，我们是松散管理，你来学你就学，你不想学你就走。真正修炼是修人那颗心，你不想修你这颗心谁能管得住你啊？你不想修炼给你拢在这里有什么用啊？还破坏我们这东西呢，你表现不出来像一个练功人的样子，是吧？所以真正想修那就随你自己，是吧？你想修你就修，你不想修你说我想练别的你就走，我们不管你，来了我们就对你负责，指导你练功，你走你走我们很惋惜，但是你走就走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，你本来就是个祛病健身的东西，你还这么搞干什么呀，是吧？其实啊我看有的那人呐、啊，那个我所谓搞那个灌顶那个人啊，我看他那个功啊也就到这个棚这么高，他给人家排了队上千人灌顶，他的功就那么高，一个人就一米多高，十个人我看就差不多了，再灌他就得虚脱了，他给人成千人给人灌顶，骗人呢嘛，是吧？有的人也乐了，你说是那回事吧？他就是搞这个，想要这个，就搞这个势力范围，好像是吧？还有人摸底，还有一个什么这个，从这个有个越南难民，他冒充是这个台湾来的，叫什么青海什么什么无上师，跟这个中原地区活动很厉害，啊，公安部也在抓他，北京公安局的是吧？他说呀，咱们搞印心。咱们给你印心之后啊，就可能把你的所有的业都消掉了，所有的业消掉了，那人不开工了吗？高什么？你业都没有了，你高什么练功啊？你那德根本就不够的，你那个黑色的业力得转换成德，还得需要他练功呢。纯粹是胡来，他搞什么？说他是观音法门，表面都是邪的。那观音菩萨和阿弥陀佛还有大势至菩萨是西方三圣极乐世界的，他属于净土法门。他搞观音菩萨，他还能像常人是那个拉山头搞帮派啊，自己搞一个法门，能那样吗？你的表面不都是邪的吗？那一看那个人啊，身后啊，那个还出本书，那身后啪一个瞎了一只眼睛那个大狐狸，就是随着我们改革开放啊，有许多这个乱七八糟的杂子啊也进来了，大伙千万注意，还有许多假宗教从西方传过来。啊，千万注意这件事情，从国外传进来，因为他就是针对到你这些练气功那些人呢、啊、下手。下面我们再讲一个问题啊，就是关于玄关的问题啊，玄关。谈到玄关的问题啊，我们坐在这里的人呢、啊，除了我的老学员，可能没有几个能知道的，其实一个都没有。新学员，不但你不知道，你把现在这些气功师划拉来划来，你问我他啥是玄关，他也讲不清。在丹经道藏性命规旨里边呢，只有这样的名称叫玄关一窍，叫玄关设位，可是他没有把它讲出来是什么，他只是围绕着理论给你绕圈子，因为这些东西是不能写在书上的啊，过去一直啊不能够随便的把它写出来。所以谈到这个 玄关一窍啊，玄关设位啊，你问一问那个气功师啊，他就不知道了，是吧？这个假气功师保证他就露馅，真气功师啊，层次不到，也不知道是啥。因为他在一个很深的层次之中，不允许人看的，非常珍贵的东西。佛家不叫做玄关，叫做佛位，是吧？我就刚才说到假气功书，我说都没法看，是吧？北京有这么个人，他不是气功师，他要写气功书，主要是他听这个气功报告听多了，他以为都是这样的，气功就是这些东西了。说我听的也多了，可能比那气功师知道都多，是吧？他还不是气功师，他要写气功书，他就开始写，写来写去的，反正他都照人家讲的抄吧。最后写的玄关这个东西可没有人说明白了，写不下去了。他寻思我写不下去了，找气功师问问吧，啥是玄关？他去问这个假气功师，你要问他呀，他要说不上来，他不露馅了吗？他敢瞎说，说玄关在哪儿啊？这个假气功师就告诉他了，他说玄关呐、啊，在小辫子头上。你别乐，书都出来了，是吧？我们就给大家把这个玄关呐、啊，给他到底是什么东西，给大家讲出来。啊，什么是玄关？这可是密宗之密，从来没有透露过的东西也是。我们一般人呢、啊，在修炼这个，在世间法修炼的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如果你要是能够修炼到中上乘的时候呢，中乘一过，达到上乘修炼的时候呢，那么你就会开始出元婴了。因为人的这个避开人的眼睛去看物体的时候呢，他可以看到微观下的东西，也就是说可以放大的看的。如果那个元婴啊，在丹田那个地方啊产生的时候呢，出来的时候在丹田上长出来，开始像针尖那么小的时候，你就能看到它，发现它出来了。它再长一长呢，当长了乒乓球这么大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看到它的整个都四肢五官都长成了，看得很清楚了。啊，他就会盘腿结着印在那打着坐，在那长着，他不会动。为什么不会动呢？我们有的人把元婴和婴孩分不开啊。元婴是不会动的，只有人的元神进去主宰他，他才会动，他是人的又一个身体。所以这个元婴啊，他在长的时候呢，他不断的往上长，不断的往上长。当它长到乒乓球大小的时候呢，从旁边呢就又长出一个球来，长出一个真像乒乓球一样的东西，和它一边大，但是呢，它却是一个空的乳白色的气球瓶一样的东西，透明的，里边什么也没有。随着元婴不断的长，它也跟着长。元婴啊，当长到这么大的时候呢，开始产生莲花，一片叶两片叶的产生，最后产生整个一个莲花盘，一层莲花产生的时候，这个元婴就这么大了。那么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旁边那个球啊就长这么大了，也跟它元婴一边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元婴还在继续长着，而这个球呢就要离开丹田了，叫离位，把它叫离位了，离位开始提升，慢慢的从小腹部位往上升，升升升，升得很缓慢，但是每天都能看到它在移动。到膻中穴，就是到我们胸前这个部位的时候呢，它要在这里啊，要这块待一段时间，要待一段时间，因为人的心在这里，还有许多人体的精华东西也在这里，所以它要在这块啊，打下一些个基础上的东西。讲到这儿，我要重复跟大家啊纠正一个问题。我们在气功界有一种说法，叫做中丹田、上丹田、下丹田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有的人说了，我师父从唐代往下传就是这样教的。我说你从唐代那个时候，你师父就错了。古代到今天呢，道佛的东西一直都在流传着。世间小法小道一直都没有断过，没有上丹田和中丹田之说。为什么呢？丹田只有人小腹部位那一块， 一切法一切树类的东西都从那里产生。你身体自己不存在的功能是属于失成的功能，也从那里产生，就这块钱。而这儿是没有，这个上面也没有，他把它叫做丹田呢，是一种错误的叫法。为什么叫做丹田呢？上丹田下丹田呢？他以为这个丹呢，是吧，有丹就是田了，所以这儿能接丹，这儿也能接丹，他把它就接丹了，他就叫做丹田。这儿接丹了，他叫做丹田，说是上丹田下丹田。还有一种说法，无处不丹田，你简直就是胡闹，是吧？他说到处很多地方人体可以接丹啊，就无处不丹田啊，坦接丹就是丹田呐、啊，它不是从田里生出来那个丹，人的意念集中在那一个地方，久了那块就会结成能量块，逐渐的变大，形成一个能量团，那就是丹。你意念在哪块集中，它就在哪块生成。可是它只是个丹呢、啊，它能真叫成丹田呢、啊？所以丹田只有一块。我刚才讲了啊，这个原型从丹田上升上来，不是这个气泡从原型丹田上升上来之后啊，到禅宗穴这个地方啊，它要心上的东西好多地方它要形成一份东西进入它这个里边，然后呢它再继续提升，待一段时间之后啊，它继续提升形成之后，当提升到脖子的时候，人会感觉到很憋气，哎呀觉得憋的脸都发胀，但是很快一两天它就过去了，一下就上了头顶，上到头顶感觉到头发胀不舒服，因为人那个头啊是人的精华啊，泥丸宫也在这里边，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啊要在这个整个是吧这个圆球里边形成一份，然后呢它就从你这个天目这个条通道里边往出挤，挤得你这个头胀眼花很不舒服，当它一下子挤出的时候啊，你就感到很舒服了，但是呢却感觉眼前蒙蒙的，有天目的人从此也看不见了，因为他往出挤的时候你就看不见东西了，一旦挤出来他的根儿扎在你的丹田上，可是是吧他射到外边呢，在这块形成一个球，这就叫玄关射位，佛家叫做佛位射出，佛家和道家的射出来直接就是圆的，为什么天目就看不见了呢？因为啊这个玄关呢在它的下边也有两扇门，前面两扇门后面两扇门，就像天安门的大城楼那个门洞似的啊，前面两扇门后边两扇门，它这两扇门要是关着的你就什么看不见，开着的你能看，可是一般的都是关死的。为什么要关死呢？主要的目的啊是让你尽快的在里面形成东西，不漏不泄露，所以关上。因为那个你修炼呢，你看不看都是一样的，反正是有师父在保护你，你看不见也没有关系。而奇门功法不行，他一射出来他门就得开，他不修佛也不修道，他得自己保护自己，所以他得保持能看，他射出来是圆筒，慢慢的他也会变成，慢慢也会变成圆的。所以这个玄关一射出来之后啊，为什么要悬在这里呢？因为人的身体百脉从这里交汇，所以当它一射出的时候，百脉都要经过它这个玄关里边绕一圈出来，再在人体上循环，都得进入这里边来，它也要形成这样一套东西，是吧？把这套东西形成之后，它只是一套设备，不起作用，就像工厂啊已经安装一套设备了，没有原料没有动力还不能生产，是吧？还不能起作用一样，它就只是打上这么一条形成这一点东西了，然后呢它就开始啊回着，这叫玄关换位，它从这又挤回去，这个时候这个滋味更难受，它已经充实了东西了吗？更难受。当它挤回去的时候啊，它会从你的后脑勺射出来，在玉枕穴射出啊，这叫玄关换位。我们这功法一般换位三次，在玉枕穴这个地方形成一些东西之后回去，然后开始下降，往身下下降，下降到命门穴的时候它再重新射出来，射出来之后啊，这个命门穴是相当主要的一大关窍， 大家知道我们人体修炼的时候啊，那个我讲了每一层分子啊，每一层微粒啊，都是每一层空间，所以你呢有许许多多的功能啊，都是在命门这个门上锁着的，真是铁门一样把它锁在里边，不让你这些功能出来，目的是保证你往上修啊，别动这个功能干了坏事，一旦动了常人之心，干了一件事情你就一掉到底白修。所以呢一般的师傅都给锁起来，那个丹呢到最后炸的时候主要是把命门要打开，砰了一下子把命门所有的门都得打开啊，它起这个作用。所以呢玄关设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啊，把这个命门该要形成的东西形成，然后呢他就又回去了，这回叫玄关归位。这都是道家名词啊，我们佛家叫佛位。然后呢他就下去了，下去之后呢他就不是再跑到元婴的旁边去了，这回元婴长这么大了，他就把元婴啊装在里边，把元婴罩起来了啊。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有许多这个古老的寺院里边画的一些个佛像，而这个佛像上面呢往往画像啊往往都是画一个圈，那个佛坐在那个圈里，那个佛像啊一般的都是这样画啊，那个佛像坐在圈里。所以这个元婴在长的时候呢这个圈也跟着长，道家呢练元婴啊练到七八岁的时候他就忍不住了，他叫元婴出世，他就跳出来了，从身体里就是元神主宰了，他跳出来了，他高兴啊，这玩意儿佛体都修出来了是吧，他叫真体了，修出来了，所以他就开始活动了。佛家不行，佛家一直有的法门不到你开工开悟的时候不想出来，就是我们这一门呢不到你长得你喝一边大的时候都不想出来，所以他会和你人长得一边大，所以有的人看上去啊两个身体，它里边还有这个，但是那个和佛的那个身体的形象是一样的是吧。哎，当然你修的层次不够啊它不一样，说你修的那个达真正达到这个佛的层次它就是蓝头发了卷卷的，你要达到这个罗汉层次它是没头发的，说你要达到菩萨层次了它是女的那个头发，因为罗汉不管是男的女的修的那一步都显男身，菩萨不管你男的女的修的那一位上都显女身，达到佛的境界的时候就开始分开了，是男的是女的就是分开了是吧，你是男佛女佛他就分开了。所以这个当你和你长得一边大的时候啊，整个这个罩啊就溢到体外来了，就很大给你身外带。我们有许多人呐，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叫做玄关了是吧，叫什么你未来的世界，你自己未来的世界，它还不能说成是个实体的就是你的世界，因为它还是空的，只是有一套设备不起作用。大家知道我们有许多人呐，听说过，可能有的人没听说过，也有过去有许多人跟我讲，他说我现在这个功啊修到我知道多高，我比那个如来佛高，我比观音菩萨高，常人听起来可能是他在说疯话，可是我知道他没有说疯话，他说的是真的。为什么会达到这种程度，说的他有本事修那么高啊，可是你看这个人的心性并没有达到多高是吧，所以呢你看他还要继续往上修炼，他的功力达到很高层次才能圆满的，那个时候真是比佛不知道高出多少倍了，真是这样。可是呢等他呀，等这个人呐，到开悟的前夕，要把他整个这个功啊，不管你多高，十分之八撅下来，连他的心性标准一块撅下来，所以他只能带着他十分之二的功得到。这十分之八的功干什么呢？用它来充实他自己这个未来的世界，因为他的功啊是得之不遇的。得之不易的，在一生中吃了无数的苦才提高到这个层次上来的，给他举到十分之八这么大的东西充实他这个小的宇宙，他自己才能够将来得到的时候要什么有什么。大家知道佛大自在 伸手即来，要什么有什么，想要吃什么有什么，想要什么舒服有什么，要什么美妙的东西都存在，就是他自己这个世界中产生的，是吧？这就是他自己世界中产生的，他自己修出来的，也就是说产生他自己世界之中的，那是他自己修出来，因为他的功化成的，在他这个宇宙中充斥着，充斥着这个宇宙。所以当他得到的那天呢，他也只有十分之二的功。这就是玄关，是吧？从头到尾我都给大家讲出来了，这堂课就讲这么多，休息一会儿，我们准备学习上学的功法。